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上期节目我们聊了中国银行业的天坑，在亮丽的利润数字下面掩盖的是真实的流动性枯竭，也掩盖着巨大的潜在坏账风险。今天我们来聊另外一个和所有人的安全高度相关的话题，就是中国是不是正在快速进入一个物理性的闭关锁国时代，对于人员出境的限制是不是正在快速的变得更加严格。这个话题其实和上次聊的天坑话题是高度相关联的，因为如果你润的路都被断了的话，那你想要避开天坑就少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嘛。当前中国公民持有的普通因私护照在有效期之内的大约有 1.6 亿本啊，如果真的要闭关锁国那就惨了，就会是一个扰动全社会的现象。如果你的财产不在中国，你人也不在中国呢，那当然啊，这个闭关锁国直接伤害不到你。但是如果你有家人在中国，有亲友在中国，有生活事业的一部分和中国有关联，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对于您读懂中国，消除信息差还是很有帮助的。从2026年4月下旬起，关于中国的边控，也就是边境控制被迅速收紧的消息，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迅速被炒热了。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的贴文是4月24号的一条爆料啊，爆料里面说，从今天开始，也就是从4月24号星期五开始，中国厅级在职人员以上的直系亲属全部被边控。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子女、父母、配偶在中国是厅局级官员，那么你很惨，现在你在中国就不能够再出国了。爆料还说，从今年5月份开始，中国人的护照制度将有很大的改变，原则是零增量，量力而收。身在中国的既有护照持有者在年底之前要一律重新申办啊。然后这条消息由于它影响的人很多嘛，一说重新申办那就影响到上亿人了，于是迅速就被炒火了。这里先强调一点啊，像 X 这样的海外社交平台是中国人翻墙看爆料的平台，确实呢也是获得重要线索的渠道。不过这个平台上也的确假消息横流，爆料最常见的特点就是真假混杂，那种一眼假全部假的消息也得不到传播，所以它经常是三分真七分假，有的时候是七八分真两三分假，你要找一条完全为真的爆料是非常难的。这和过去依赖一些大媒体爆料不一样，因为大媒体本身有自己的这个光环，有自己的公信力做加持，所以它的消息很容易传播。但是要在社交平台上获得病毒爆发式传播的话，那这个消息就必须得有很惊悚、很吸引眼球的部分。这个消息要传播的一个必要条件呢，就是它必须得和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相关联。你说边控它只影响到厅局级以上官员的直系家属，那这个圈子的人是很小嘛？大多数人一看哦，这个事儿跟我没啥关系，他就不看了。所以呢，炮制谣言的人啊，所谓的谣言，有的时候他经常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但是在起步的时候呢，炮制谣言的人他就一定要把这个情绪的门槛往下拉，能够把激发起的恐慌往高推，这是所有政治谣言的创作公式。很可能这个政治谣言是有合理成分的，但是它有它的创作公式，那我们也有我们的应对公式嘛。所以我的建议是，对于谣言当中最强的那个钩子，就是最能激发你恐慌情绪的那部分，第一时间要冷处理，先把它放在一边。但是也不是说完全置之不理，今天分析过程完以后，我们还会回头来触及到这一部分，也就是爆料当中所说的，在中国国内所有既有的护照在年底之前都要重新申办，那这一部分我们会到最后来触及。请问怎么鉴别谣言的合理成分呢？就是要把这个爆料嵌进当前的背景，先看看它和那个背景噪音的频率是不是相合拍，如果是的话呢，也就是说它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它是符合当前政治运行底层逻辑的。第二步要做的呢，就是要找出事实来交叉验证。这个爆料它通常第一时间你很难直接找到事实验证啊，一般被爆料的当事人他不会马上出来自己辟谣，所以就要看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间接的事件来印证它。如果是的话啊，那就需要把这个爆料归入你的观察类别了。在有更多迹象出来之前啊，你就要准备动，但不是大动。那这也就符合我们多次讲过的乱世生存三原则了，要先理解怪兽才能够预测怪兽，打败怪兽嘛。在中国你要做到的是比大多数人领先一步，领先两步也行，但是别领先太多，那会有额外的损失。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来分析这条关于边控的爆料，在分析的过程中啊，也就把中国权力运行的逻辑说清楚了。首先是中国厅局级及其以上官员，他们的直系亲属都被边控了。消息出现的时间是2026年4月24日。那请问这个时刻社会的背景噪音是什么呢？请大家注意时间点是在五一之前。五一是出境的一个小高峰，在职人员有可能会出国探望自己在国外留学的孩子，也可能借假期出国旅行，所以消息是提前一周发出来的，它符合五一出境高峰期这个预期。那么这一段和背景噪音的频率就合拍了。进一步我们要问，4月24号前后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呢？首先全世界的热点是在伊朗那边嘛，川普对伊朗宣布的那个两个星期停火期在4月21日期满，美军正堵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口实施反向封锁，美伊第二轮谈判事实上就没有开始，而且国际原油价格继续飙高，国际压力正空前紧张。那中共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能源生命线被卡住，它正在为中美冲突的升级做准备。这个冲突升高推力还来自于美国那边通过检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抓到了更多中共援助伊朗的把柄，比如4月19号这天，美国海军就拦截了一艘要硬闯霍尔木兹海峡进到波斯湾的货轮，叫做图斯卡号。这艘轮船是3月份从中国的珠海高兰港出发的，高度疑似，上面装的货是生产火箭燃料的化工品。川普还专门为此在采访当中敲打了北京，美国政府也一直在威胁要对援助伊朗的国家搞二级制裁啊，其实也就是不点名的指中共。所以这个时刻2026年4月下旬，中共的心态就很容易理解了。如果在这段时间中共有体制内的高级别人员出国旅行，特别是去了和美国有情报合作的国家啊，比如爆料当中所讲的五眼联盟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很容易就被拦截住，就会被盘问、被诱供，那就很容易造成情报泄露，为美国升级对中国的制裁提供把柄。其实从去年开始，美国政府一直在拿捏分寸，想制裁到中国的央企和金融体系，而不仅仅是像过去几年那样把那个制裁实体的名单拉长。这种做法对于中共来讲已经构不成大的困扰了，他随时可以切换壳公司嘛，你拉黑一家公司，他可以同时再开十家。所以要打击到中共，这一届美国政府一直就在琢磨怎么样既控制风险又上升到对中共的系统性制裁，比如挑一家中国银行出来限制它美元的交易，那这就会对整个中国的金融生态构成点穴式的打击。那这种发展方向呢，是让中共非常紧张的。所以这段时间，美国和伊朗正在干仗的这段时间，就要严格控制消息的泄露。所以爆料就和这一段国际环境的背景噪音，你看就合拍上了。其实还有一段背景噪音，它来得更强更直接，就是2026年4月份国务院颁布了反长臂管辖条例，就直接和美国杠上了。是要禁止中国的实体和个人配合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实际上这个反外国制裁法在中国这边2021年就有了，国务院新出的这个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简称反长臂管辖条例，其实就是对2021年这部法律的最新执行手册。它是在伊朗战争的压力之下针对性的推出的一个条例。你看他一推出来，5月2号商务部就宣布执行新条例，禁止中国实体和个人配合美国制裁中国的五家炼油公司，因为这五家炼油企业被指控从伊朗进口了原油。那4月份国务院的这份新条例一出台，一下子就把紧张感给拉满了，就让投资和业务跨了中美两边的这些企业一下子压力就增加了，就可能面临着选边站的问题。如果你在中美两边都有分支机构，那么美国会要求你执行美国的法律，中共呢又会要求你遵守中国的法律。作为企业高管，比如说你在美国就有可能受到 FBI 的盘问，就问你在中国的子公司或者你在中国的业务和伊朗有什么往来你得把话说清楚， FBI 就请你去喝咖啡了。结果呢，你下个月又到中国出差，又被中共国安请去喝茶了，他就会问上个月 FBI 找你到底问了些啥话，你又给 FBI 说了些什么呀你得把问题交代清楚，不交代清楚就不许离开中国于是你就被边控了。因为现在中美硬杠的领域越来越多，涵盖了贸易、金融和科技投资，所以对于经常两边跑的人，这种风险会变得越来越直接。 在中国这边呢，就是被边控的精英人群、商务人士人群啊，会不断的扩大。请注意，这已经不是什么开脑洞的推测了，已经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趋势了。但是呢，他和爆料当中所说的某一个级别官员以上的啊，他们的直系亲属被边控还不是完全重合，但是这两个事儿有关联，都是嵌入一个共同的社会背景噪音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步，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公开报道的事件，间接印证爆料呢？是能够找到一些。最抢眼球的一条消息，就是在中国搞通用 AI 开发的那家科技公司 Manus， 它的创始人季逸超在中国被边控了，不让出境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啊，去年12月份，美国的科技巨头 Meta 出价20亿美元收购 Manus， 消息震动华人圈啊，原来中国人的智慧头脑这么赚钱啊。啊，因为那个时候呢 ，Meta 正在和谷歌和马斯克满世界的抢 AI 人才嘛。而这个 Manus 呢，为了避开中国的严格监管，从2025年6月起就把他的公司总部迁到新加坡去了。但是今年3月份，中共发改委召集 Meta 和 Manus 的创始人到北京来开会，结果就遇上了国家级的钓鱼啊。Meta 那边人倒没什么，关键是这个 Manus 的创始人兼首席工程师季逸超一去北京就被扣下了啊，相当于就被钓鱼了。开完会以后，他就被告知，你这个交易影响到我们国家安全的啊，我们还在调查，在调查结束之前，请你不得离开中国啊，相当于就是宣布被边控了。消息一出，二度震动华人圈。4月底，《金融时报》的消息确认，这笔交易已经被中共政府给叫停了。它引来了商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多个高层机构的介入。那 Manus 那两名创始人被边控也是实锤了。所以这件事情的进展呢，基本上和上面我们所说的爆料时间是相重叠的。其实去年还有一条消息没有引起足够多人的重视，就是美国富国银行的华裔高管毛晨月在中国也被边控了，被扣下来了。2025年7月份，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这些西方大媒体追踪过这个事情，在外交部的新闻例会上还专门提出过这个问题。外交部发言人当时的回答是，毛晨月因为涉及到一起正在办理的刑事案件，所以依法被限制出境，要求配合调查。这个毛晨月是干什么的呢？他是富国银行里面负责贸易和融资业务的高层管理人员，所以这个事情大概率可以推测是和中国的官员富商走资向国外转移财产有关的啊。这个毛晨月是专门连接中国的大客户、高净值客户的，由于客户被查，导致人家毛晨月也被扣下了。为此，富国银行还紧急暂停了自己的员工去中国出差。这个事儿后来由于美国政府的介入啊，毛晨月在2025年9月份已经顺利回到美国了。不过这又是一起影响重大的边控事件。至于刚才所说的科技公司 Manus 的创始人，那不折不扣是中国国籍，所以中共政府对他们有完全的人身控制权，他们就没那么好命了啊，就没有那个所谓境外势力的介入，所以他们什么时候能出国那就不好说了，就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了。这里要说的是，当一件影响重大的边控事件被曝光啊，也就意味着还有1000件没被曝光的，因为中共当然知道对季逸超、毛晨月这样的人实施边控，那会是世界性的大新闻，他会很谨慎的，但是谨慎之后他还是干了，那更多影响不大的干起来他就没有什么顾忌了。所以的确从去年到今年，中共运用边控手段的频率更高，力道也更强了，那这些呢都算是对爆料的间接印证。今天要说的第一个结论来了，就是中共边控它本身是一个成熟的系统，操作的非常娴熟，公安和国安有很大的裁量权，什么情况下该行使这种裁量权啊？这官员也门清。那出于刑事案件、出于国安事件等等等等啊，办案人员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对当事人实施边控。中共这两年对于资金的跨境转移变得非常警惕，又同时和美国硬杠啊，导致国安事件层出不穷，所以需要边控的案件数量就在大幅度增长，然后又得到媒体的曝光啊，在舆论场当中一传播，就给人感觉国门正在收紧，这是一个直接原因。但是更多人感到恐慌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只是一个中产或者是体制内的中基层人员，我够不着美帝，跟被查的那些高官也没啥联系，会不会也被边控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问出入境收紧它会不会成为一种长期的政策趋势，会不区分对象呢？ 其实这也就是爆料所涉及的第二部分，说今后办理护照的原则是零增长，量力而收，总的数量是要下降的。应该说是有这个趋势的，它和中共现在严打 VPN 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就是局势的变化，当局越觉得难以控制的时候啊，它就越会去控制它能控制的那部分。但这里也有一个观察的窍门，就是我们看中共进翻墙的执行力度，反过来也就能够推测他要收紧护照的执行力度。如果进翻墙虎头蛇尾，难以持久，也难以彻底，悄悄的有放水，那么我们就知道他想要收紧护照可能是同样的趋势。这个翻墙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它涉及到上千万人的饭碗，有外贸行业的，有电商行业的，还有科研产业，他们所有的利益都在里面。而出入境呢就更加是这样了，包括执行规定的人自己，他们都有这方面的需要啊。物理性锁国的最终后果有可能是在两扇门之间挂上了一条明晃晃的大铁链子啊，看起来挺吓人，但是门并没有合死，还留下了一条可见的缝隙。中共打击翻墙的逻辑啊，从过去简单的封梯子变成了运用大数据和 AI 工具去识别翻墙流量。那么同样的思路我认为也会被运用在边控上，就是去识别所谓的风险人群，也是运用大数据和 AI 工具去控制出国的人流量。那么不同行业的人体感差距可能会很大，如果你是军工教体系的人，可能立刻就会感到出国政策被收紧了，护照被强行要求上交给人事部门保管，要从单位拿护照申请出国的时候呢，也可能手续变得更复杂了，时间也拖长了。但是对于另外一些非敏感行业的退休人员呢，可能还感觉不到压力。前面说了，中国的普通因私护照在有效期内的大约有 1.6 亿本，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请问有多少人会被拦截下来呢？它取决于很多因素，中共自己的恐慌程度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虽然前面讲了中共执行这些政策的逻辑是精准识别啊，有了 AI 工具他肯定会用，但是他这个识别的口径有可能出于他的恐慌被拉得很宽，那就还是把你装进去了，和普遍无差别打击也就没有大的差别了。所以我的预计是从今年下半年起，中共的紧张指数的确要上调两个等级。这又涉及到一个背景要介绍一下啊，就是中共在内封的同时也在向外出击，他想打造一个对他安全的国际缓冲区，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消息，他对台湾的外交围堵升级了啊，对中国在境外的反对力量的跨国镇压也加强了，跨国镇压这个词儿这两年是经常看到的。但是呢，他刚刚遇到了两个挫折，一个就是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成功访问了非洲国家斯瓦蒂尼，前几天中共又是利诱又是施压的啊，迫使一些非洲国家对赖清德专机实施了领空封锁啊，就不想让赖清德去，但最终呢，赖清德是坐斯瓦蒂尼国王的私人飞机到了出访地，所以拦阻赖清德这个事儿，他最后烂尾了。另一件事情就是5月4号这天，加拿大的主流媒体环球新闻曝光了4月份的时候，中共驻温哥华总领馆约见了温哥华市政府的官员，干什么呢？要求他们取消在温哥华举办的法轮功的神韵演出。在温哥华剧院是归市政府的，所以发生了这种事情，结果温哥华还是顺利演出了但是消息被曝光出来了相当于中共直接干预了加拿大的内政，那影响就不一样了。另外3月底在多伦多四季剧院由于假的炸弹恐吓被取消的神韵演出呢，最新消息是会在6月26日至28日恢复演出。从神韵到台湾，中共跨国镇压的手段不断被曝光，那么社会的抵制力量大家看逐渐也起来了当然你要不去曝光它就逆来顺受了，社会都不了解情况也就谈不上抵制了，所以大家的支持转发发出声音是非常重要的多伦多四季剧院的管理层觉今事而昨非，这也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在赖清德出访这件事情上，专机飞过领空的这些非洲国家，中共都一个一个去找过，一个一个施加过压力这是明摆着的。在神韵这件事情上，中共找了温哥华市政府，其实所有神韵上演城市的承办方肯定也一个个都找过，只不过有的承认有的不承认。但是习近平时代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烂尾，所以跨国镇压这个事情上也同样走入了烂尾的节奏，现在就显示出了初步信号。今天第二个重要结论来了， 中共在国际上遇挫，从今年下半年起会更加集中的显现，那么它对内的抑制就会变得更加严酷了。目前的国际背景是这样啊，在伊朗这边，美国的整体国力优势一步步显现出来，它会事实上一步一步接管霍尔木兹海峡，至于和伊朗呢，是处于一种高压但不直接冲突的状态，大规模的轰炸应该是不会再有了，这样美国就会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转移到东大这边来。那么中共想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在国际社会打造一个缓冲气囊，让美国分心，隔开美国的压力，这个想法就会遇挫，那么中共的那个紧张程度就会上升，对内的管控就会变得更加严酷。那这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好消息的一面是专制得以维持的外部环境流失了，中共自己也没有那么多资源投放到国际社会去影响国际风气了。但是坏消息是他对内控制变严以后，中国人想要出境会变得更加困难，他那个风险识别的窗口会越拉越宽。这就是邓小平所讲的啊，所谓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之间的关系。其实过去的经验也是这样，就是八九镇压之后的几年，中国的境外交流项目断崖式的下跌。那个时代还没有开放因私普通护照啊，是按需申请，就是你得先说明白你出国干什么，你是去探亲，是学术考察，还是去留学，你得讲明白理由才能够申请下护照。就不可能我先申请个护照在那儿搁着，我有用的时候再说，当时不是这个情况。所以八九镇压之后，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人办护照一下子难度就变大了，门槛就提高了。但是这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参照，就是传闻最后所说的，当前的护照持有者要在年底前重新申办。这一部分啊，我认为它真实的可能性不高啊，起码是低于 30% 吧。重新申办的意思就是要重新审查，重新衡量风险。如果在八九镇压之后，当时持有护照的人员尚且没有全部这么重新来一遍，那现在要做就更难。对于 1.6 亿本普通护照的持有者，你要全部这么搞一遍，那就是一个大折腾了啊，是在向中国和国际社会传递一个非常强的闭关锁国的信号。假如说啊，这个传闻还有一点真实内容的话呢，听语气可能是针对某一类人说的，比如说针对官员家属说的，或者针对敏感行业的人说的，让他们的护照在年底之前重新申办一次。我之所以挑这个时间做这期节目也是有考虑的，就是在五一假期期间有一些朋友会出国嘛，所以想听听这一部分中国观众的反馈。你有没有在出入境的时候受到更加严格的盘问呢？如果有在体制内工作的朋友，你的护照平时是被单位的人事部门收走的，那么在申请拿护照的过程中有没有变得更加困难？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谈您的亲身感受。简单总结，物理性闭关锁国这个事儿，它的确在发生中，而且门变窄的速度还在加快。2026年下半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期，我们尤其要观察5月份川普访问中国的成果。如果访问之后两国对抗还升温了，而且是对抗的越来越广泛，那么关门的速度还会再加快，那大伙就要早做准备，提前布局，希望大家都好运。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谢谢各位。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